大家好，欢迎收听硬地骇客，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沉浸式翻译是这两年现象级的 App 了，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双语阅读体验。平时在使用 Podwise 浏览英文播客的时候，我都会配合沉浸式翻译一起使用，效率翻倍。那今天我们也特别开心啊，邀请到沉浸式翻译的作者欧文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他独立开发的故事。那欢迎欧文。欧文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呗，顺带介绍一下沉浸式翻译。
好，谢谢三头啊，我真的非常开心来到硬地骇客，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上播客节目所以如果我录的很有感觉的话，也许我会开一期自己的播客节目。
好的，
尝一下你们的声音。
可以的。
那个大家好，我是欧文，然后是沉浸式翻译的作者。然后在做沉浸式翻译之前呢，我是有3年的独立开发的经历，在之前是在腾讯做了3年的前端开发。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沉浸式翻译。沉浸式翻译是一个浏览器的双语对照翻译插件。大家可以用它来免费翻译网页，然后翻译英文电子书、PDF 文档、字幕文件，或者在喜欢的视频平台上去开启双语字幕，比如油管。然后我自己会认为它是一款用于打破信息差、促进信息平权的工具。然后也有人会叫沉浸式翻译叫互联网活菩萨，因为它的免费功能里面完全没有限制用户的翻译次数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然后它支持很多种翻译服务，就比如 Google 翻译啊、OpenAI、DeepL 啊，类似这样。然后在 PC 上和手机上都能使用。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去做沉浸式翻译这个东西？就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考虑因素？
我为什么想做沉浸式翻译？因为我在做沉浸式翻译之前的大概1.5年的时间，我先做了另外一款产品，它是一个网站叫 Buzzing。然后这个网站的话，它就是抓取了一些国外的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热门的新闻，然后或者帖子啊，然后把它的标题翻译成中文，然后聚合起来放在一个网站里面。因为被翻译成母语了，所以我经常能很快的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然后就点进去看。然后当然那会儿一直都用的是浏览器自带的翻译，然后就大概那样看了1.5年。在之后的话其实我觉得沉浸式翻译的出现，其实我要感谢一个人，就是王小波。我当时正在读王小波那本小说，不是小说，它是一个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他就在其中一篇里面说年轻人一般喜欢读小说，但是不喜欢读戏剧的剧本。他说他本来也那样，但是他强调了一个说，但是无论如何，他说萧伯纳的剧本你绝对不能错过。然后他那篇文章其实就在讲萧伯纳的一个剧本叫《芭芭拉少校》，然后我就去网上找了一本那个电子书下载下来，然后那本书是外语教学与研究社出版的，所以他做的是一个双语对照的版本。然后就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排版的书，然后我就被震撼到了，我说这个东西用来边看和边学习英语也太爽了吧。然后我在想，因为我之前就刚做那个 Buzzing 嘛，然后就一直用的是浏览器自带的翻译，然后我就回去找说有没有类似网页这样的插件，然后就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自己写一个，所以就有了沉浸式翻译。
所以说这个确实就是给你一种产品灵感嘛，就是说我自己其实也可以做成跟它一样的，因为这种感觉对我来讲就很舒服嘛，这种沉浸式对照的这种形式。对，那你在选定了说诶我想去做这样一个软件之后，你当时想着说诶我做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去发这个软件了，你有类似心里有这样一个标杆吗？
有啊，很简单，我就网页上实现跟这个芭芭拉少校这本书里面一模一样的双语对照效果就好了，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就去网上找了一个开源的这个网页翻译插件，然后就准备去改，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整页，就是整个网页全部翻译的嘛，
对，
就跟我之前用的其他的那个浏览器自带翻译一模一样。然后我要做的就是把它修改成支持，就是双语对照的。然后其实这个事情挺简单的，就大概用了一天多时间就搞定了。
OK， 所以说你说你一天时间就搞定了，但是你正常上线用了大概多久？就是你把它再打磨打磨，弄不弄吧，然后发到 Chrome Store 里边，然后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嗯，因为我是直接 fork 了一个别的项目嘛，第二天其实我就在 fork 的版本里面去 release 了一个版本，所以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开发者模式去安装。然后到我真的在商店里发布，估计是再过个七八天十来天，我可能就在商店里面发布了。
哇，那你就类似于大概用了可能一到两周的时间，然后就在 Chrome Store 里边，然后就发布了一个版本。
嗯，
哇，那你这个速度确实是很快的。你发布完之后你有在哪里做宣传吗？有在比如说我们最开始是在 V2EX 上宣传吗？我不知道你是一开始在哪里宣传的，然后哪里获客的让大家去用的。
嗯，我没有特别的宣传，但是我当时那个我的 Twitter 粉丝有大概几百个粉丝。
嗯，
因为我其实当时已经独立开发大概有两年多时间了，所以积累了几百个粉丝，还挺不少的，自己觉得。然后其实我当时在第二天就是刚做好之后，我就发了一条推，然后我配了一个效果视频，然后我觉得那个效果视频就是别人看到之后可能就跟我第一次看到芭芭拉少校那本书一样，就觉得挺震惊的。然后我那天就同时也建了一个 Telegram 的群组，然后就发了一个邀请链接，然后就大概有十几位用户加进来。
OK，
不过这波用户的话你懂的，就是他们有点像那种产品猎人，就他们因为都是第一时间知道任何新潮的产品，然后去评测它，去测试它，就属于那种 power user。
当时他们在评测的时候有没有给过你一些什么意见，然后让你觉得说哎，这个意见挺好的，其实帮我改进了挺多的，有没有类似这种的？
有挺多意见的。我们在那个群里面都有一个同学帮我做那个原型图，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设置页面啊，他都帮我做一个这个原型图。关于用户群，其实我想特别强调另一点，就是这群 power user 他们提的问题很多是一些就是比较个性化比较自定义的问题，就是那种很小众的需求，然后但是当时的我会觉得有必要去帮他们实现那个东西，然后就是那个东西加了之后产品有的时候会变得，就是对普通用户来讲会变得有一点复杂。但是当时的我会觉得我会特别看重用户的意见，所以我会加一些东西进来，然后那些东西就一直留在今天。
OK， 那你在一开始有了这大概十几二十个 power user 之后，因为他们给你提了很多问题嘛，然后在之后你是怎么把这个用户群扩大的？是就靠自然增长吗？还是你除了在 Twitter 在 Telegram 有在别的地方也去做宣传吗？
我只能说前进翻译这个例子挺特殊的。前五十万的用户吧，我们说全部都是口碑传播过来的，就是在五十万用户之前我们完全没有做任何推广，完全没有做任何推广。
口碑传播的过程里边，是你突然会发现说，哎，今天又在 B 站，或者在小红书，或者在 Twitter， 或者在某个地方，然后又有人帮我传播了，然后你的用户量又涨了一大堆。你是这样子，就是后置的发现的，是吗？
对，是的，并且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的那对 Power User。他们我觉得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其实他们不仅是最先潮的产品体验官，他们也是最先潮的产品推荐官，就是他们会他们很多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运营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或者运营自己的网站博客，就我之前没有关注到，现在其实有不少人在用 Telegram， 他们的频道有的时候有很多万的粉丝，然后那个 Telegram 他发消息又没有限制，所以很多类似的这种效率工具，就是效率工具的博主，他们会在 Telegram 上去发一些新品评测，所以我觉得我早期有很多的用户是通过这个渠道就是了解到我们的。 对，然后像你刚说的那个小红书一直没有发现，我估计大家都一样，就是会在社交媒体上去搜自己的产品，看看谁有提到自己。然后我就一开始是在那个 Twitter 上搜到了自己，然后后来我就等啊等啊，我说什么时候微博上能有人提到这个事情，然后后来终于微博上有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就是应该即刻在微博之前有了那个陈就是翻译。然后你知道我一直在等哪一个平台吗？我一直在等小红书因为那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是有点偏，因为我自己是程序员嘛，所以整个用户群就有点是大多数其实是可能是开发者相关的，
对对对，
反而会比较多。然后小红书就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更加大众的，完全跟技术不搭边的一个社区，所以我就一直在等说什么时候小红书上有人能提到吗？那我就觉得成功了。然后所以其实等了蛮久的，我觉得好像过了好几个月，然后才在小红书上搜到第一篇我自己从来没有发过。
OK，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你自己的 Chrome Store 里边，就是它突然增长，就是它爆发的很快的几个增长时刻，你后来有发现说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传播起来的吗？
其实陈真翻译的整体增长还算就是就比较平稳，这叫什么线性增长嘛，但是就是有几个小的波峰然后那几个波峰的确是就是一些 KOL 的推荐，比如说我记得三次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阮一峰老师，他在他的博客里面推荐了一下陈真翻译，然后然后那最后有一个小波峰。然后第二个是B 站上有一个博主叫 Top Book， 然后他做了一个视频老实说他做的那个视频比我们做的任何一个视频都要好，他那个视频实在做的太好了然后他那个视频还火了，然后在 B 站上，然后就给我们带了很多就是很多新用户。还有一次是微软 And 浏览器他自带的那个翻译挂了，然后用户就去网络上搜那个他的这个东西的替代品，然后就发现了陈真是翻译，然后
OK
吃了一波福利
这个挺有意思的，别人挂了然后你在后面给捡到便宜了对吧
对
所以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因为你刚才在讲说在一开始的 Power User 其实给你提问题的时候，因为你当时用户少嘛，用户少的情况下其实每一个用户给你提的意见跟建议可能你都特别珍视，可能都会给他们实现但是比如说当你到十万二十万用户的时候，我相信你自己肯定会有一些自己的产品坚持嘛，对吧？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处理跟用户的这些反馈啊建议啊这些东西
其实我非常重视用户的反馈，然后就为此我们狠心购买了 Zendesk 的团队付费版然后我们还招了四个专门的就是运营客服实习生我们招了四位，然后就负责处理我们的第一个是工单系统，然后第二个是微信用户群，然后还有 Telegram 用户群，还有这个商店的各个商店的评论管理，然后就我们专门请同学来负责这一块的工作，然后他们每周都会汇总一个总的一个用户的反馈的需求，然后我们自己就会根据这个反馈来调整我们产品的优先级，然后包括我们自己。我还有其他的开发人员我们其实都会在用户群里面看那个用户的反馈，然后及时回复用户的疑问或者他们的建议。
OK， 比如说现在用户可能提了一个像之前 Power User 一样可能一个比较高级的功能高阶的功能，但是加了这个功能之后可能会导致你的产品变复杂然后你可能内心里面是不想加的，你一般怎么回复用户？
我会如实说我就说这个功能就是可能会给我们的大多数用户带来一些歧义或者说怎么样然后就是会协助增加我们这个陈真翻译的复杂性，然后说我们的理念是让陈真翻译成为一个就是好用的易用的工具然后另外一个其实陈真翻译有一个跟其他产品挺不一样的点，其实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发者设置，那个开发者设置里面用户可以直接修改 JSON 配置然后去其实我们有很多功能实际上就像你说的这个功能一部分我们是拒绝实现了然后另一部分就是我们觉得也不错然后我们会程序里面支持，然 然后但是用户没法通过 UI 来开启或者怎么样这些功能，它只能通过配置来开启。
哦，所以对于高阶用户的话，其实你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后门嘛，那个后门就是你自己去定制我的插件是吗？
嗯，对。
OK，那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你有没有去使用一些 building public 的一些策略，比如说我可能在什么时候要发布什么新功能，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你有践行类似这个策略吗？
我觉得我在沉浸式翻译最早期的时候我有在践行这个策略。
嗯，
但是现在的阶段我发的内容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系了，因为我就我真的很不喜欢打扰别人的时间轴，你知道吗？就是
OK
发推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需要做一下心理建设。
OK，
我其实还有一个 newsletter， 然后我大概两年前开的，然后有好像现在有1000多人订阅，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发过一篇，包括那个沉浸式翻译，沉浸式翻译那个邮件组，我们现在还没有给用户发过任何营销的或者市场的邮件。不过我不确定这对沉浸式翻译是不是一件好事，然后或许以后会改变，但是自己有点不太喜欢直接打扰别人的时间轴，但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很有表达欲，然后所以我就我自己解决方案是我在博客里面创建了一个短想法的一篇文章，然后就不断的更新那篇文章，然后去放我的新想法。不过 build in public 这个事情我觉得挺不错的，我觉得挺适合独立开发者，然后我一开始也有做，但是有一点感觉啦，就是现在就有一点给我有一点有营销的感觉，就有点像 Product Hunt， 就他一开始其实上面有很多真正的好产品，但是他现在做大之后就那个营销味真的特别的浓，就会导致他整体质量下滑。
OK， 了解。因为我们自己能看到在 Chrome Store 里边大概沉浸式翻译应该是有70万次安装，但如果从全平台的话是不是已经过百万了，从用户数上。
对，我们公开平台上已经能看到有大概可能有150多万，或者对，反正过百万了。
对，这个数量是真的挺吓人的。对，就是150万。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现在的 desk setup 吗？就是比如说你用什么电脑，用什么键盘，然后让大家也参考一下，就是做150万用户的这个产品大概需要什么样的装备。
我用的是 MacBook Pro。我最近才换的那个 MacBook Pro M3，然后之前大概5年，然后再用上一款的2018款的 MacBook。好吧，我还介绍一下我这个我真的很喜欢用的我的键盘，它是一个分体式的键盘，然后这个键盘是我在4年前，然后在闲鱼上花了500多块钱，然后请别人帮忙做的。然后，我觉得分体式键盘这个东西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似乎。就是好像还没被商业化，大规模的商业化，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个好东西，就除了它是分离的，然后我觉得它的姿势就是更符合人的这个自然伸展的姿势。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它的这个键位可以定制，就是可以通过程序来设置，就比如说我的 command 键我在单次按下它的时候它是一个空格键，然后这样我就把就是键盘上最省就是最占空间的这空格键完全干掉了，然后就、然后它也是我最顺手的一个地方，就是 command 键我摁一下就是空格键，然后你和组合键的时候它是 command 键。其次的话比如说我会在 command 键旁边的键位，然后我会给它设置一个 command 加 option 加 control， 然后就这个键代表三个键，然后我在这个之上我去在我其他的应用程序上设置一些全局的热解就很方便，就不会跟任何东西有冲突。就类似这种事情，反正这个键盘真的很好用，然后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一直没有坏过。我一直在期待它坏。因为有一些很多现在市面上那个商业化做的比较好的其实挺贵的，2000多的。就是有时候蠢蠢欲动的，他们挺漂亮的，然后就想尝试一下。但这个键盘一直没有坏过。
所以其实你这个虽然在闲鱼上面，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定制键盘，不是一个二手键盘是吗？
对，它不是二手键盘，它是定制键盘，因为这个键盘是没有人做，然后好像就是 GitHub 上有一个开源的方案，然后就只有这些就是键盘发烧友那个
我刚才有听说其实你有四个实习生同学嘛，然后他们都在用 Zendesk、然后再跟别人在聊这些东西之类的，然后你们自己有在用什么就是 SaaS 化的软件来支持你们去做这些后续的开发吗？我相信你们自己代码肯定是 GitHub 等等之类的嘛，对，就其他软件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写作的话，因为我们是在用飞书，所以就是文档啊或者任务管理啊这些全部都在飞书的 OnInOne 平台在做了。
嗯，
然后对 GitHub 的话我们用的也比较深度，就是包括这个代码呀托管呀，还有其实我们很多 A 数管理线还是在 GitHub 上做的，然后还有 CI 也是在 GitHub 上做、另外的话就还是比较常规吧，就 Figma 呀Google 统计啊这些东西就都在用。
OK，因为你刚才讲说你其实你已经做了大概2到3年的独立开发了，然后这个过程能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2到3年就是在做些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是怎么度过的吗？
其实尝试的方向还蛮多的，比如说我刚辞职之后然后一开始就做了一个社交的 APP， 然后这个社交 APP 就有点类似文字版的抖音，就是像上滑下滑，然后但是看到的是别人发的很真心的那种文字，然后你觉得还不错、那你就可以跟那个人聊天。但是这个项目做到大概80%左右的时候就放弃了，几乎功能已经全部实现完了。然后就做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就突然觉得没有信心了，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在想说我要把这个产品推荐给谁用呢？我能启动的那50个用户去哪里找？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就放弃了。就这个项目还做了蛮久的，做了大概有我感觉好像都有4-5个月的时间。
OK，
因为我之前的技术栈里面没有这个做 APP 的，然后所以就别学别做，当时是用 Flutter。这个之后做完之后我还做了一个就是面向程序员的一个项目叫 Actions Flow， 它是一个开源项目，这个东西就是程序员版的 HTTP 或者 Zapier 的替代品，然后你就去写一个 YAML 的一个配置文件，然后就可以在 GitHub 的这个 Actions 上面跑一个工作流，就比如说你要实现一个说当 RSS 更新的话那你就可以做一些动作，然后整个工作流全部都是跑在 GitHub 的免费的 CIS 之上的。然后这个做完之后还做了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Trunk Awesome List。就因为 GitHub 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start 过很多的这些 awesome 项目，就专人维护的这些 list，
对。
然后但是这些 list 对我来讲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分类，但是我没法追踪这个 awesome 的变更，就是它今天新增了什么项目然后明天新增了什么项目。所以我就follow 了 GitHub 上排名前500的这个 awesome list 的项目，然后分析他们，就是每天都追踪他们的变更，然后把他们放在这个自动化的放在这个网上按时间排序，这样的话我就能知道有什么新的好玩的项目。
这个挺有意思的，你当时没有发布这个产品吗？
发布了呀，这些网站类的就很好发布，但是 APP 类的真的给人很大的发布压力。
APP 类的因为要审核呀什么之类的对吧，反正网站类的我随时提交就随时发了。那你现在回头看你做的前面这些产品，反正不能说成功吧，但是跟沉浸式翻译比的话肯定没有那么成功，你觉得这些产品对你做沉浸式翻译有产生什么正向的影响吗？
Buzzin 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它甚至感觉都有点承前启后了，就是由于我真的我做了 Buzzin， 然后我真的我是它很深度的用户了，几乎每天都用。然后因为就是我每天的确是有这个看各种就是外文的这个文章的需求，然后并且我深深的发现了这里面真的有很多信息是我即使没有沉浸式翻译之前就我只是用浏览器自带这个翻译我都能就是额外的去发现好多好多，就我以前就是没有做这个中文翻译的之前那的很多好的内容。我心里面就觉得所以说那个 Buzzin 的话就是就他对沉浸翻译绝对是作用非常之大。然后其他的项目的话我觉得他对沉浸式翻译主要是一个就是审美，或者是就是因为我觉得独立开发者其实要做好产品的话的确要体验很多很多别人的产品，就是见识到了很多别人的产品的一些交互设计之后，然后你自己的审美可能就会提高一点我觉得。
那天我说我要采访你的时候，然后我也看了你的很多的博客的内容，你不是在讲说你在写博客吗？你怕打扰别人的时间线，对，然后我就在博客里边发现了一些挺有意思的内容啊，就是我能看出来你在博客里边的闹的信息里边，你又在写说，我感觉啊，你在追求一种就是极简般的生活啊，就是类似于有一种叫僧侣般的生活。我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想去过这样的生活，就你家人会接受说大家都这么做苦行僧般的生活吗？
好吧，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动力是省钱啦，然后省钱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一种可持续性的能让我拥有一个注意力自由的生活。因为注意力自由是我的终极目标，然后、就是说如果我用这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来过的话，我不需要在退休之后才能拥有这个注意力自由，我可能在30岁就可以过上这种生活了。然后我之前在博客里面也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穷有些阶级，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发明了这个词儿啊，就是反正这个词儿发明出来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就是它就是让我意识到了我不用真的达到财务自由，然后我才能享受这个闲暇时间，我只需要就是攒一些钱，然后改变自己生活方式，我就可以拥有这种注意力自由的生活了。然后你刚说的家人的问题啊，家人的话其实我不确定了，我不确定小孩会不会接受啊，所以为了避免给这个小孩带来困扰的话，所以我就决定不生孩子。然后、自己的伴侣的话，其实就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啊，就互相能接受适合就可以了呀。
OK， 我想让你再详细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的终极目标是财富自由。对，就是你提了一个概念叫注意力自由，对吧？那财富自由就是这个概念很简单，大家就是觉得说，哎，我反正去，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去超市，对吧？不用看钱包嘛，对吧？后来就买房不用看钱包嘛，反正就财富自由了嘛，对吧？然后干啥都行，对。然后你讲那个注意力自由，我个人的理解啊，是不是说，我在可以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我过上类似 FIRE 的生活，对吗？就是其实我可能刻意的去压缩我的支出。然后我就可以去享受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用说我一定要有很多钱之后再去做这样的事儿。
是的，是的，其实你理解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对于财务自由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狭义上的，就是物质上和金钱上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某一个点，所以你不再需要为这个金钱工作了。然后，但是其实注意力自由，它其实跟工作不工作的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你很可能还是有一个终身的工作，但是这个东西是你自己选择的，你自己决定分配你自己的注意力到这份工作上。然后
OK，
其实我自己觉得财富自由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达到一个注意力自由，然后但是我觉得之前很多人会把财富自由作为注意力自由的一个依赖条件，但是我觉得需要就是把这两个概念给分清楚，然后我觉得只要你摒弃一种消费主义啊，就是过上一种就是朴素的生活吧，我觉得你就可以拥有这个注意力自由。其实注意自由不代表说你就是不赚钱了，就是也不代表说你一辈子要过一个真的很清贫的这么一个生活。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只有注意力自由之后，你才能真正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然后我反而觉得就是你更有可能在注意力自由的状态下赚到钱，而不是注意力不自由的时候。对，
对，你这个挺有意思的。我在想说你这种生活方式会不会影响你的产品理念，有什么产品是你会坚持的，比如说你会做什么类型的产品，因为你自身有这样的极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嘛，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它会不会导致你说你去做产品的时候，然后也会追求说这个产品本身要极简，或者这个产品本身要干净啊、我不确定这个会不会是你的追求之一。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产品的理念的我觉得有一些影响的话，是我自己会很想为穷人做一些产品和工具，就是用一些可负担得起的价格，甚至是免费的价格，然后去给一批就是负担不起的人做这些好用的工具。然后比如说前置翻译，其实就是它就是没有给那个免费版的用户做任何的那个翻译次数啊，或者任何什么东西的限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是刚刚说的那一点对我做产品理念有一些影响，就是 就是我自己不喜欢发推嘛，发推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仪式感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是我会在产品中，就是我也不喜欢做任何打扰别人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很讨厌那个、
oh, okay.
就是很多用户给我们提说能不能加一下话词翻译，就是你选中一个词儿，
oh, okay.
然后弹出一个图标，然后但是我真的很讨厌我选中的时候旁边有任何东西弹出来，所以我一直坚持没有做这个事情
啊、嗯嗯。所以说你对弹窗这件事有天然的反感是吗？
对，
嗯，那你刚才有讲说，你说你想给穷人做软件去做点事儿嘛、嗯？那这个里边我觉得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做开源软件，有可能你能拿到很多用户，但是不赚钱，对吧？或者说你就先去做一个软件，
嗯、
那个软件就做得很好。比如举个例子啊，假如沉浸式翻译是收费的、嗯，我相信它可能也会有很多用户，那你可能会赚很多钱。就这两件事儿，是不是从你个人的角度，你还是更愿意说去做那种普惠型的软件，就是会有更多用户的那种软件，对你来讲你的成就感会更大一些？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就比如说比如说我以前就会在想说如果我连一个就是我做一个免费版的产品我都没有人用，然后那说明我就是我东西可能真的很烂，然后所以我就会我在没有做出一个类似沉浸式翻译这样的产品之前，我就会很想说我先做一个免费版的产品可能是证明一下我自己，然后或者是怎么样、
嗯、
然后但是当我就是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就是我觉得沉浸式翻译已经帮我实现了我心中的这个迷思，然后那接下来我可能就会学不同的方向、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能没有太大的坚持吧。
OK， 现在其实也有挺多人想去做独立开发者的嘛，因为你看你也做了2到3年的时间了嘛，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也有苦涩有甜蜜嘛，做到最后是甜蜜了嘛，对吧？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有挺多问题的，那如果说现在也有别的朋友想去进入这个领域的话，从你自身出发，你觉得你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怎么样做能够坚持的更久一些？
好吧，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稍微多攒几年的钱，比如说5年，然后就是最好能让自己在5年内不用工作、
嗯、
然后也能拥有这种注意力自由的状态、
嗯、
然后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更容易做出成绩、嗯、第二个事情我觉得是要学会表达，或者说公开表达，并且不断的练习它、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能力好像是它是一个很基础的通用能力，我觉得做任何行业可能都需要这个能力、
嗯、
然后反正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会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还比较难，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自己写的是你自己真诚的想法感受或者感兴趣的东西，那其实你就一定会引起其他人的兴趣了。然后还有一点的话我不确定别人会不会是这样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是没法在业余时间里面做成任何东西的，就我自己不太能再组合多个碎片的时间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我很需要能让我自己专注的这种大块的时间去做事情。对
，OK，
所以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会建议说，让独立开发者就是辞职之前先在业余时间里面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可能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吧，反正我自己是没法这样做。
因为我看你去做 Buzzing， 然后还有去做 Awesome List， 然后还有你自己的博客，就这些内容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收集癖是吗？或者说就是你对于高质量的内容你有特别的一种偏爱？
因为之前有人经常问我一个问题，说我除了那个电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爱好。然后我真的很惨，我发现我没有其他的爱好，然后我最爱的就是在网上冲浪。我在网上冲浪太快乐了，我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然后就我真的很感兴趣做这个事儿，然后甚至我之前就听说陆琪说雇好多实习生，然后就在网上帮他去找各种各样的信息，我就想说我怎么之前不知道这个工作，我说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不过现在想想这个工作其实也不一定好，因为我可能要为陆琪去找东西，而不是根据我自己的兴趣就是一步一步跳在那个兔子洞里面。然后其实我有了这个收集癖之后会导致我另一个东西，其实我现在对于 现有的笔记软件，
嗯，
还有那个包括我自己的博客啊、的工作流啊，我还是很不满意，我就一直想说，做一个自己的笼子，造一个自己的笔记软件，然后
OK，
然后我自己笔记软件的话，我的主要想法就是，其实我是想做一个公开的笔记，就相当于是建比较火的数字花园，就是我想把这个流程做的尽可能开箱即用，然后简单，然后强大，然后就这么一个产品。
OK， 你自己讲说你跳到兔子洞里边，我也经常会有那种，比如说在 Wiki 里边，然后浏览一个词条，那个词条里边那个链接不断的点，可能好几个小时就不见了。你也会这样吗？
然后这个状态，我跟你说，只有在注意力自由情况下你才能这么点，就是因为注意力自由的时候，你就可以不 care 你说今天几点睡，因为你不需要管明天几点起床。你看到一个感兴趣的东西，你就是可以一直看完。就比如说。比如说前两天那个《三体》那个电视剧出来，我就是连夜看完了。
OK，
八集。
平时在互联网上你会关注哪些信息？因为你做 buzzing 其实本身是时事信息嘛，对吗？它算是新闻嘛，对吗？你平时会感兴趣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最感兴趣的，其实我最常逛的信息源其实还是 Hacker News。就是它主要是偏科技，另外一类就是主流的这些新闻类。然后就比如说纽约时报啊、纽约客啊，类似这种媒体。还有一种就是个人的独立博客，然后我关注了一些就是国外和国内的一些开发者的博客。但是最多的信息源还是从 Hacker News 里面获取的，因为 Hacker News 它是一个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超棒的社区，就是它真的维持了一个很高的质量，即使在今天它的用户基数已经那么大的情况下。然后我觉得它可能就是用它的那个比较简陋的界面，然后提高了一些门槛。第二个就是它没有做，几乎没有做商业化。然后我觉得这两点都对它这个社区的质量蛮重要的。Hacker News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评论区。然后它的评论区里面我经常的很多的好东西都是从它的评论区里面去发掘的。
了解。其实 Hacker News 的评论区经常会在下面会有很多就是很特别高质量的一些回复，那些回复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其实我对于你做 buzzing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其实人们的注意力就可能最多就三天时间，然后三天过后其实所有事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我觉得你因为你有一个消息源是新闻嘛，然后从新闻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三天以后的新闻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的谈资了，因为其实很多人看新闻是可以跟别人聊嘛，但是确实可能没有那么多会影响后面很久很久的新闻，可能会有很多一些科技进展可能会对后世有影响，比如 ChatGPT 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对，但是新闻层面的话我觉得好像不会有那么多会影响很多，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对，但是它有意思过后可能不会留下什么，这是我的感受啊。我不知道你自己在去做这样的新闻类的产品，或者说你去收集这样的信息源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会，我之前也看到过一篇文章，我觉得也感触挺大的。他就说让你停止阅读新闻，然后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没有意义。如果你在一年之后再去看上一年，就是别人可能编了一个版本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但是当下的新闻几乎没有意义。然后我现在基本接受了这个看法，就是我也按照这个看法在组织我自己的这个 feed 流。然后但是我刚说的那个 Hacker News, 它其实它不太像这个东西，就是它不像的一点就是说虽然它的首页经常也会有一些新闻，科技类的新闻，但是重点是它的评论区，就是我经常在评论区里面发现其他用户提到的一些其他的项目，这个东西就
是
它其实不算是新闻，然后但是它是一些新的东西，它链接到的是一些就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你自己一直在讲说你要做注意力自由嘛，对吗？那注意力自由的话保持一个低成本，其实对你维持这个注意力自由其实是挺有帮助的嘛。那你自己本身是住在一个就成本比较高的地方还是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会选择会住到老家，或者说他可能会去东南亚某些地方，因为那些地方房租啊、吃的消费啊其实都会比较低嘛。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这个问题问对人了。我觉得我住在全中国，就是平衡这个 生活便利度和这个住房成本最棒的一个城市，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
嗯，
就是我在你们博客里面说了这件事之后，我觉得有可能给这个地方带来一些 GDP。 这个地方真的超棒。我现在住在那深圳旁边，就是大亚湾，它属于惠州，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离深圳就是最边上的那个地铁站的话大概有3-5公里，然后就你平时打车的话可能就10分钟就到这个地铁站了，然后你就可以随时去深圳任何地方，然后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坐这个高铁，然后坐高铁的话也就20分钟就能到深圳，
对，
然后深圳最中心的地方，对，然后这个地方房租成本只有1500一个月。然后因为我之前听说那个就是很多独立开发者可能住在杭州的良渚，然后对，我打听了一下他那儿的房租大概是就是3室1厅啊，这种可能是3000多一点，然后但是我想说 OK 大亚湾这里面是只要1500，所以如果你想要实现这个注意力自由，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搬到这边来。对，这个地方真的就是就你去深圳或者去香港都特别方便，都是当天来回的。对，
哇，那这个地方太好了，就是旁边是深圳，然后再走两步然后就到香港了，对吧？
对，它这个地方其实是深圳的睡城，然后借了超多超多房子，就是房子比人都多的那种，所以这个供需关系就特别适合我这种租房的人。
哇，那你这个地方简直太好了，所以说在这里生活成本又低，然后又能够比如说你又想去购物啊，想去一些比较繁华 fancy 的地方，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到了，对吧？
对，要一个小时以上了，就是因为我最近做沉浸式翻译之后的话就其实见的朋友也比以前要多很多，所以会经常会需要去深圳去见朋友，然后大概是1个多小时的这个通勤成本。
一个多小时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们自己平时在杭州市内你去见个什么人保底也得半个小时以上吧。对，哎，那你自己平时会跟很多独立开发者也好或者说做企业的人也好，你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沟通频率吗？就是你自己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去沟通，或者说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别人建立联系，因为总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其实不是一个太好的状态吧，反正我自己会这样觉得。
对，我觉得和别人沟通是对我自己帮助还挺大的，然后我觉得我以前做的不多，但是我最近我认识了更多的人之后，我发现和别人聊天特别好，然后甚至线下倒是不一定啦，但是就是线上的视频聊天我觉得很重要，就我很想强调视频这一点，因为我感觉就是很多中国人就是大家可能不太喜欢视频聊天，就是大家一般平时都是语音聊天，但是我现在几乎认识一个新的人的时候，我就会主动就是询问对方愿不愿意视频聊一下天，我发现视频聊天之后就特别能让人就是有那个 talk 的感觉，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线下也会见一些新的朋友，线下的话感觉更大，但是它成本更大嘛，所以有的时候就权衡一下。
我想问一下欧文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前面也表达了很多，比如说像注意力自由啊，然后就比如说会省钱去达到这个目的啊之类的，包括像不要小孩什么的，对吧？我想知道你这种生活态度是从你有意识开始就是这样的呢，还是说你经历过一些什么事儿，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怎么样啦之类的，就转变到一个这样的心态？对，
我觉得我在上班或者辞职的时候，我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就是我可能有那种一个比较直觉的感受，觉得上班很累或者是做螺丝钉啊，这些感受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是当我认识到这个注意力自由或者是闲暇时间的重要性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通过一个是自己的经历吧，就自己真正搬到这个地方之后养了一条狗，然后每天生活真的美滋滋，然后再一个就是通过 Buzzing 或者说 Hacker News 啊这种地方阅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书，然后对这个事情的就是不断的就是它能强化你的一些新的认知，我觉得是形成了我现在的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人还是要多读书，对吧？
对，你说的对，因为要是我不读这个芭芭拉少修，绝对不会有沉浸式翻译这件事儿。
没错没错。
那感谢欧文今天的时间啊，能够接受我们采访，最后再给你一分钟广告时间吧，然后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
谢谢三豆，谢谢三豆。要不我利用这个时间给沉浸式翻译的 Pro 会员做一个广告吧。由于我们的免费层级就是完全没有限制用户的翻译次数嘛，所以其实很多用户他没有太大的动力开通我们的 Pro 会员。但是我觉得这导致他们错过了一些真正物超所值的好东西。然后另外就是我们那个 Pro 会员也提供一个免费的试用，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免费试用一下我们 Pro 会员。然后 Pro 会员的话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开箱即用的 DeepL 和 OpenAI 的翻译服务，然后这两个翻译服务基本是整个翻译界的天花板，然后领先同行好几个量级那种。然后你随便读几篇长一点的文章，其实你就能立刻感受到就是他们和普通的机器翻译之间的质量的一个差距。然后我们用给我们的会员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充足的额度，就几乎都用都用不完的一个量。所以就我希望我们的 Pro 会员就不用关心说你翻译字数的限制啊或者什么样，就反正就狠狠的用，狠狠的获取互联网上这些真正重要的信息。我们最近还给那个 Pro 会员新加了一个能力，就是有翻译 PDF 文档需求的朋友，然后我们新加了一个用 AI 来解析 PDF 文档，然后最终把这个 PDF 处理成一个就是类似沉浸式网页翻译的这种双语对照的一段一段这样效果，然后效果特别棒，基本是整个业界最领先的了。它能精确的处理任何数学公式啊、表格啊、扫描版的文档啊，等等等等，所以赶紧去试试啊！反正可以免费试用，是不是？
这个广告打的有点太硬了。好，我们也希望沉浸式翻译能越做越好。对，沉浸式翻译这个产品在国内，我觉得现在也是现象级的产品。然后也希望欧文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能够注意力更加的自由。
谢谢谢谢，以后有机会和 ProWise 做联名会员。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我们这个先收下了啊，然后我们线下就立马跟你做。好的好的好的，那感谢欧文今天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好，大家再见。拜拜。
好，拜
拜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